有请，有长老。
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祷告的时间。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我们才有时间，才有健康，才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才有权利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可以唱诗歌，我们不只是可以祷告，我们有更宝贵的机会，可以坐在你的脚前，瞻仰你的荣美，聆听你口中的恩言。所以我们恳切地求你，但愿圣灵把圣经向你的圣名打开，但愿有耳可听的都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它的背景是先知撒母耳治理以色列全国几十年以后，他老了，以色列的百姓说你已经可以退休了。他的孩子呢又不争气，所以以色列百姓就说，求你为我们搞一个王来，还不是要搞一个一般的王，要搞一个王像列国一样的王。这件事情撒母耳极为痛心，很难过，讲了一堆话，以色列百姓也听不懂。撒母耳去祷告，耶和华就告诉他，你别难过了，你别以为他们是不要你，其实他们是不要我。OK 啦，他们要王给他们个王啊，我给你安排，你一定可以帮他们搞一个王的。这就是这段故事的背景。然后到了前一章第十章呢，第十章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年轻人高富帅，这是圣经对着扫罗的描写。不只是高富帅，忠心，不只是忠心，而且体贴爸爸的心肠。哦，这个很难哦。很多人要不然是不忠心，要不然是不体贴天父的心肠，而扫罗又忠心又体贴父亲的心肠。那扫罗你在第十章可以看到他有好多好多的非常奇妙的恩典在他的生命中。到哪里去找一个这么好的年轻人？是蹦出来的吗？还是耶和华所预备的呢？这一个年轻人真的好啊，他好到一个地步你都不能相信。你想想看，年纪轻轻的就会认识自己啊。我们都说什么年少什么，对不对？你 不狂傲，你枉费了你一生的年轻嘛，对吧？但他年纪轻轻，哦，当他听说要他做王的时候，他什么反应啊？以色列12个支派，最小的支派就是我在的支派，便雅悯。便雅悯支派中间最差的家族就是我们家。哎，弟兄姐妹，这个多难，你知道吗？我们还没有几两重呢，都以为自己是 somebody。我当然相信你们这里没有啊，但是我走遍世界的教会啊，我看到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人，圣经才刚刚摸到一点边呢，我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以前会用 Google 很了不起啊，要查经之前他就搞了一堆资料，那现在更了不起了。现在不但有 ChatGPT 啊，还有 DeepSeek 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个个都本事大，都以为自己了不得。神要不用我，那还要用谁呀？但是你看这个扫罗不一样啊，他的这个谦卑啊，抽签，你知道为什么要抽签吗？哎，沙漠其实可以说，就是他，耶和华告诉我的，就是他，可以吗？当然可以嘛。但沙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知道吗？你说的，有人服沙漠，有没有人不服沙漠的？哎，你知道这个堕落的人啊，不管你的领袖是什么样的人，总有人喜欢他，也总有人看他不顺眼。同意吗？所以沙漠很聪明，我们抽签，因为你没法否认，如果求耶和华，然后借着签一个一个的抽，最后就抽到扫罗，这下你们没话讲了吧？不是他还是谁嘞？抽到他以后，他在哪里啊？我告诉你，如果我是扫罗，我在那边等，我知不知道会抽到我？知道的呀，因为前面沙漠人跟他讲过了嘛，对吧？我知道我要做王了，你们都瞧不起我，没关系，抽签。你们在那边抽，我就在旁边，要假装。笑不能露出来的，你知道？藏在心里，然后抽，所有，就最后抽到我了，对吧？这个时候要说什么？看吧，现在知道是我了哈，对不对？小罗怎么办？他知道是他。他害怕，他觉得他担不起，躲起来了。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神自己预备。撒母耳把他高模，教他做王的原则。但是你很稀奇啊，撒母耳没有跟扫罗说，既然你现在做王了，现在开始预备一个军队，知不知道为什么应该这么做？以色列的百姓要王，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以色列的百姓要王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王可以带领他们抵抗来欺负他们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弟兄姐妹读不读旧约的，那如果读的话，你们应该知道了，四世纪的时候他们很惨的，过不了几年好日子，总会有人来打，今天打这个城，明天打那个族，反正就是有人来打。那以色列百姓很可怜啊，因为他们没有军队啊，他们没有王啊，所以别人一来，他们这一年就白忙活了。他们是农民啊，他们有的是放羊的，军队一来，粮食还有没有？没了，你养的羊还是你的？不是，所以别人一来，他们就过苦日子了嘛，对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才要一个王。现在有了王，撒母耳不给他们，不告诉这个王，你现在准备了，搞个军队啊，这样子外敌一来，咱们军队开过去修理他一顿，对吧？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和华神不希望他的百姓依靠的是一个王，而不是依靠神的自己。听清楚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许多单身的姐妹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迫切祷告，他的父母呢禁食祷告，以前所有的条件现在通通没有了，只要是男的就可以了。他们祷告什么事啊？神啊，给我预备个老公。见过这种事儿没有？年轻的时候没这个事儿，对吧？到了一个年龄就一定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里面，你这一辈子的依靠是谁呀？你要依靠一个人，是不是？那教会我就不用讲了，我走遍所有的教会都一样，有些看得起我的就说，刘弟兄啊，搬到我们这里来好不好？你来带领我们，你知道我们教会很多问题的，你来了就没问题了。我是不好意思很直接的告诉他，我来了一定问题更多。我们怎么能够依靠人呢？对吧？神是希望我们依靠他自己。不要神做王的百姓，神还给他们预备一个非常好的扫罗王。那我们今天读的十一章是干什么呢？是神要建立这个王，要让百姓口服心服的接受这个王。你们大概不记得了，第十章的末了的时候，当撒母耳把扫罗正式介绍给以色列的百姓，高抹他，尊荣他，给他王法，怎么做王的神的话语的要求，以色列百姓是不是每个人都说 Long live the king？ 没有，以色列百姓有一群人说什么？扫罗就他那样，他靠什么带领我们啊？十章二十六节，对吧？所以神为他们预备这么好的王，悖逆的百姓是什么反应？藐视、弃绝。看清楚吗？ 悖逆的百姓不要神，他们要找一个偶像。神不给他们偶像，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王，他们轻看他，他们弃绝他。所以神做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十一章，神说你轻看他，你弃绝他，我让他有一个机会，让你们看到他如何胜过仇敌。你们有没有想过，亚门王他们在100年前，在四世纪的时候，是被以色列修理得很厉害的。后来以色列不行了，亚门人呢，没有来打他们了，没有来修理他们，一直等到有了扫罗王他们才来。为啥？你以为是他们以前不行，现在终于航母盖得够多了，可以跟人家一争长短了，是吗？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这个时间，这些人都是神安排的。以色列百姓不要扫罗王，神说 OK， 你不要他吗？我那边早就预备好了，有人已经忍你们已经忍了多少年，一想起来当年被你们修理就一肚子气，我现在就让他们来修理你们。所以亚门人就去了。亚门人到哪里？以色列很大的呀，那么多城市，哎，亚门人哪不去，偏偏选这个城，要对着这个城安营。你将来圣经读多一点就知道，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碰巧的呀。哦，这个城太有意思了，这是神特选的。那当然你们圣经不熟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啊，这在哪里啊，赶快上网查一查。哦，一查完，哦，地图出来了，告诉你，哦，原来在这里。然后呢，你如果你的查的这个 AI 够好的话，它大概就会告诉你，这个城啊，当年发生过事情的呀。在四世纪的末了，以色列的百姓曾经为着在他们中间便雅悯支派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极为丑恶的事情，一个利未人，他的小妾被人家抓跑，一个晚上胡搞，搞死，然后人家把尸体送回来。这利未人，我都不知道他多爱这个女的，噼里啪啦就切12块送出去。以色列百姓极为愤怒，就起来要干掉便雅悯支派。记得这个故事吗？以色列全境出来要干掉便雅悯支派的时候，有一个城的人不出来。哪个城呢？就这个城，就这个城，他们不去的。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不去什么意思你懂不懂？天大的罪恶呢，什么了不起吗？
全以色列都要起来。
那是你全以色列，
我高兴就跟你们掺和一下，我不高兴，我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要打仗你们去，我不去。
这是为什么？后来你们还记得吗？打完了便雅悯以后，以色列百姓杀红了眼，几乎把便雅悯这个支派干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哦呦呦，不行啊不行啊，我们这个不能让他们绝了。那不能让他们绝怎么办呢？给他们找老婆啊。到哪儿去找呢？到这个城市找。那你要到这个城市找老婆，他们当时怎么做的知道吗？他们把这个城的男人，特别是年轻的男人先干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惩罚他们，叫你们出来打仗你们不来。第二个目的呢，年轻人，年轻的男人干掉了，你们年轻女人干嘛？这下走投无路了吧。不要怕，那边还有一些男人，我们把你送过去。讲清楚了，这个城叫亚门人来打，非常有意思哦。亚门人到了那里，对着这个城安营，清楚吗？有没有打？还没有打，就把军队开到你们这个城的门口，就停下来，我们坐下来看看，瞧瞧。注意，亚比众人如何回应这个危机呢？啊，我们生命中都有危机，对吧？你怎么回应？祷告了没有？没有哈。应不应该抵挡仇敌呀？有没有？没有，啥都没干，只干一件事。什么事？人家还没来打你，人家还没来做任何的事情，你自己先跑过去说，哎，我们来签个合约吧。签了合约，我们就服侍你。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之家的时候，神打发摩西去告诉法老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离开， 干什么呢？
他们好侍奉我。
弟兄姐妹，
每一个神的孩子被神从罪恶世界魔鬼的手下救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服侍神。但是呢，这一群神的百姓一看到仇敌，迫不及待让我们服侍你，好笑吗？他们是不是很渣？真的很差，哎，差的不停了，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亚门人的反应是什么？哎，挺好啊，不费一兵一卒就让整个城都拿下来，然后这些人还要服侍我们，哇，免费的劳力啊，多棒啊！没有，这么好的好事儿，人家都不要。人家做什么事你知道吗？人家告诉你说，我们把你们 个人的右眼要给我挖出来。为什么？为什么要挖你的右眼？当然圣经学者会有很多解释了。有人说射箭的时候你总要用右眼啊，闭个眼嘛，对吧？有的人说打仗的时候你用个盾牌，你的盾牌不能把整个脸挡到的，挡到敌人杀了你你都不知道，所以你盾牌要挡到，所以眼睛要露一个出来，对吧？那左手拿盾牌右手拿刀，那哪个眼睛出来？那自然是右眼嘛。那你把右眼挖了呢，你就没用了，对吧？那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猜测，但是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挖右眼的目的是什么？羞辱你，羞辱你。你知道这个羞辱很大的。以色列百姓是谁？神的选民。羞辱神的孩子就是羞辱谁啊？就是羞辱神的。这天大的事儿啊。这就是亚门人要干的。如果你们肯，那亚门人就说，那我就收你做奴隶。你不干不行。亚比的长老就对他们说，求你宽容我们七天，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如果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了。挖眼就挖眼，羞辱就羞辱，看明白了？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很实际的图画，跟你我今天的生活非常相关的。今天基督徒啊，不需要魔鬼，不需要世界很辛苦的逼迫你，都不需要，吓你一下就够了。人家安营一下就够了。股票市场一动，你看看多少人睡不着觉，对吧？我们的心啊，根本就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天到晚唱歌的时候，哦，单单爱你哦，唯独不爱你哦。我每次自己在唱之前，我要问我自己，我是来这里忽悠耶和华的吗？我们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唱的诗歌，原谅我讲一句直白的话，叫瞪着眼说瞎话。你还以为耶和华好骗呢？我们里面那个对着邪恶的爱慕、污秽的爱慕、罪恶的爱慕、世界的爱慕，天哪！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弟兄姐妹，你喜欢世界，你愿意跟魔鬼妥协，世界不喜欢你，魔鬼也不喜欢跟你妥协。听清楚了吗？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已经跟门徒说过的，他们恨我，这个世界恨主，对吧？魔鬼恨主，对不对？那他们还会恨谁呢？他们就恨每一个属于他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要爱世界，你亏大了。你爱了半天，你是热脸去贴人家的。你爱人家，人家不爱你。为什么他要要求七天？是因为他要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看到没有？
需要去往全境去吗？
你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你要找人来帮忙，附近随便哪一个城市，甚至哪一个支派去找他们就可以了，对吧？为什么要跑到全境啊？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亚比人心里有数，当年人家有事儿要你帮忙，你不去，现在你有事儿，你要找谁帮你啊？你要找谁帮你？下面说，若没有人救我们，因为他心里有数嘛，死马还得当活马医，我知道大概找不到人救我，但是万一要有人救我们呢，还是好的嘛，总比一个眼睛挖掉，总比去给人家做奴隶好嘛。这是他们为什么要求七天。但是我问你啊，亚门王为什么会同意哦？啊，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打仗，我的大军已经搬到你家门口，然后你说就都没得，给我七天准备去搬援军。然后人家的那个元帅就说 OK 啊，去啊，有这事吗？亚门人，耶和华神用着他们把军队开来，目的是什么？羞辱他们，折磨他们。我问你啊，军队来了就往城墙打，恐怖吗？恐怖。这些老百姓要救自己啊，要上去搬石头啊，要去跟人家打仗，很可怜，对吧？但是我问你，军队摆在那儿，人家不打你，就摆在那儿，恐怖吗？更恐怖，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打呀、啊，你就等啊，再等啊，每一天都是折磨，知道吗？这就叫亚门人，他就是要折磨你。所以你现在说要七天 ，no problem， 去啊！你想想看，这七天这些人怎么过？从早到晚，会不会有人帮忙？会不会有人帮忙？哎呀，没有人帮忙怎么办呢？眼睛真的要给人家挖了吗？哎呀，真的要开始做奴隶了吗？越想怎么样，越恐怖，对不对？他们越折磨那个亚门人就越爽，对不对？弟兄姐妹，今天多少神的儿女自己吓自己，见过吗？然后魔鬼呢，就在那里超级爽，折磨，担忧嘛，焦虑嘛，害怕嘛，抑郁嘛，见过吗？到处都是，特别是现在有个疯子住在白宫，那抑郁的人多了去了。把自己吓死的人多了去了，魔鬼呢，在那里爽。记得，主耶稣为什么命令每一个信他的人说，不要忧虑？因为你忧虑的时候，你是让魔鬼爽， 好了，有一个使者呢，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基比亚是哪里？基比亚就是当时那一个利未人带着他的小妾去的地方，有意思了吧？有意思哈？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你知道吗？那个地方是同性恋泛滥的地方，因为他们要修理他的小妾，本来人家要的不是他的小妾，本来人家是要这个利未人。你仔细去看你就知道。但是后来呢，小妾牺牲了，所以那里不只是同性恋一塌糊涂，那里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犯罪犯得一塌糊涂的地方。他们把这个小妾搞死了，请问你全城的人有没有一点点的同情心？有没有一点悔改？有没有一点觉得这是不对的？通通都没有。甚至于当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这件事情要修理他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凭什么修理我们？呼怕呼，还怕了你们不成？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便雅悯大能的勇士吗？所以便雅悯人就全部支持这个神起来跟其他十一个支派干架，这个有意思哈。这是一个败坏的地方，这是一个黑暗的地方，这是一个充满的罪恶的地方。扫罗住在哪里啊？哎，扫罗就住在这里哦，稀奇吗？偶然吗？碰巧吗？还是耶和华神特意的安排？那如果是他的安排，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最败坏的地方，最黑暗的地方，最充满着罪恶的地方，可以有神所喜悦、所拣选，非常好的人，像扫罗这么好的人。听明白了？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啊！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像我们那边的一群傻瓜，要买房子，买哪里啊？买学区房，卷啊卷啊卷啊，天天骗自己，也骗孩子，绝对不能输在起跑线。中国的老祖宗早都告诉我们，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我几十年看这些弟兄姐妹，拼啊拼啊，高啊高啊，哦，这个好去啊，好去怎么样？好去输一大堆坏蛋。真的就优秀？真的就会有出息？哪有这个事？不管好去坏去，你做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你就是会 OK 的。 天天用自己的小脑袋随从今世的风俗，不信主的人干啥，咱们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输给他们，真丢脸啊！那里的百姓听说亚门人干的事儿，就哭了。为什么哭啊？哦，因为他们想到自己许多的罪恶，他们就认罪悔改哭了。有没有可能？那绝对有可能，我也不敢讲 不可能，对吧？但是看起来好像不太像。但如果不是呢？那是什么呢？我比较喜欢有一个圣经学者他的猜测。记清楚啊，读圣经啊，如果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你的事儿，你就不用猜了。所有圣经没清清楚楚告诉你的地方，你可以猜，你可以根据上下文猜，你可以根据整个圣经的启示猜，只是要记住，你猜的不是真理，也别把别人猜的当作真理。今天很可怜的人，就是一大堆的人自己猜出来的东西，就以为这是上帝说的，这个就叫做瞎子领瞎子。我比较喜欢一些圣经学者，他们的猜是猜什么呢？是他们这个太可怕了，眼睛要挖掉啊，这开什么玩笑哦，还要当奴隶哦，吓死我了，就哭了吗？吓哭的。我蛮喜欢这个猜测。常常我们碰到一些情况，我们就变成绝望，就只会哭了。但是呢，我们看下一页。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扫罗在田里干什么？耕田嘛，耕完田把牛赶回来，对吧？这告诉你什么？这告诉你什么？他是王哎。他是王哎，哎，他不是随便自己说自己是王的，他是先知撒母耳亲自告他的王哎，公开的告诉大家他是王哎。但他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麻烦就是这样，有些人来到教会啊，他的脑袋啊就开始转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干到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他要 be somebody。每个教会体系不一样啊，头衔不一样，对不对？但说白了，你就是要成为某一号的人物。然后当你有一天真的成了某一号人物呢，你走路就有风了。有些事儿就不是你可以干的了。这是何等大的悲哀。扫罗做王了，照样干他原来干的事。他就稀奇，因为使者来讲的话他没听见嘛，然后他看到这一群人在哭，为什么好哭的嘞？那人家就告诉他，为什么我们哭，我们听到这么可怕的事情能够不哭吗？我们怎么办呢？除了哭还能干啥嘞？ 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下面四个字是什么？什么？哎，你不要小看这个字哦。中文是四个字哦，人家原文很短了、啊，很短。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原文里面这个四个字啊，我们中文的这四个字、啊，全本圣经总共出现了七次，只有七次哦，没了。那这七次呢？三次给谁用掉了？基甸，基甸身上是不是基甸？应该是基甸。不对，记错了，收回。三次用在参孙的身上，另外三次呢，用在扫罗的身上。你以为这是偶然吗？圣灵要告诉你，扫罗虽然看起来，在人看他很多的优点，但是他在本质上，他跟参孙一样，还是个属肉体的。但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在神的怜悯中，当神的灵大大感动他的时候，他能不能够成为伟大的拯救者？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如果诚实一点的认识自己，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也是属血气的，我们一个肉体比一个大，要不然你哪里会有那么多不爽呢？为什么我们这么跟人家难相处呢？都是因为我们里面满了肉体嘛。但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圣灵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可以把我们这样子属肉体的人转变成一个被他所使用的器皿。他被圣灵大大的感动以后发怒，你觉得发怒一定都是不好的吗？我们的印象中间发怒不太好，可是弟兄姊妹，请你务必记得，被圣灵感动的发怒一定是好的，但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发易怒啊！今天很多人发易怒，其实是发肉体的怒。圣灵大大感动以后的发怒，才是易怒。你们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旧约的拿鸿书是讲神的愤怒最好的一卷书，鼓励你们花时间好好的去读。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下面做了一些事，你看他做的这个事， 他把牛切了一块一块的。四世纪那个利未人是把老婆，不是老婆，把小妾的身体切成一块一块的。看见没有？有没有一个对比？那个人也发怒，但那个人没有圣灵大大感动的发怒。那个人切的是他的小妾，扫罗切的是他的牛。同样的送到全境去，然后他宣告，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他被圣灵感动以后，他知道对着这一群悖逆的百姓，你不能够只讲道理，你还得给他们一点颜色。讲清楚吗？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有不少的读圣经的人呢，就看了这句话，就把这张圣经来解释得胜的秘诀。怎么样才可以得胜呢？要被圣灵大大感动才可以得胜。怎么样可以得胜呢？要同心合一才可以得胜。下面再找几个理由。要有智慧的战略，佛晓攻击啊，对吧？讲了一堆很有道理的话，但是这是圣经要教我们的吗？这里圣经要告诉我们，你看，你知道这句话他是这么说的：因耶和华而有的惧怕就临到了百姓，他们才出来如同一人。你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是从耶和华而来的一个惧怕，让这些人像一个人一样的乖乖的都出来。听明白了没有？这是原文的意思。他意思不是说这些人因为怕神，所以说好，我们现在出来，我们同心合一。不是。那为什么圣灵要这样子写？他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看懂了，你就知道，他是要告诉你，神的百姓能够如同一人，这个事情只有耶和华才做得了。只有从耶和华而来的恐惧让这些人就同心合一。这段圣经很清楚的，我们再往下面看。太多细节就不讲了。简单的说，他们打赢了，对吧？简单的说，神的灵怎么把一个属血气的人在他的生命中改变他，让他能够带领神的百姓得胜？怎么可能神的灵临到他以后，一个没有自信害羞的农夫可以成为勇敢有智慧的元帅呢？这叫做奇异恩典。他们真的打赢，打赢的关键不是他的战略好，打赢的关键是耶和华神使他得胜。 实实在在的告诉各位，扫罗是种田的，没有打过仗了，没有经过训练的。他来了，你不要看他来了30万人，另外再加上3万犹大人，犹太人，就犹大支派的人，也都是什么乌合之众啊。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他们武器奇差，缺乏，怎么可能就入了亚门人的营就杀杀杀杀？亚门人都是吃菜的，是吃素的，你来了我就随便你杀。这个很明显的在告诉我们，得胜是属乎耶和华。再来看12节，百姓跑去撒母耳那里讲了一些话，他们说什么？他们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知不知道为什么？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今天居然会在乎这件事，这是奇妙的改变。第10章的时候，就有一群人说，扫罗算啥？那时候有没有人出来？没有。但现在你看到神多么大的恩典临到他们，有人出来说，哎，那些人我们需要把他杀死。知不知道为什么？不会读圣经人说，哇，这些人好残忍。其实如果你懂得圣经，你就知道这些人做的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藐视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藐视耶和华，藐视耶和华的，污蔑耶和华的，按照旧约的律法就应该怎么样？打死嘛。所以这些人这个时候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这是公义的审判，迟来的公义的审判。再往下面看，扫罗说啥嘞？ Good idea， 那些人把我气得半死，现在该好好修理他们了。有吗？没有。面对着公义的审判，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看清楚了没有？扫罗很清楚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得胜，是他还是耶和华？是耶和华，不是他。那耶和华在百姓中施行拯救是什么意思呢？是神有恩典临到他的百姓。因为神有恩典，所以不可杀人。什么意思？公义的审判在恩典面前可以被除去。看懂了没有？杀他们是公义的审判，但是今天这个公义的审判要除去，为什么？因为有神奇妙的恩典。 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这正是十字架的故事。神公义的审判，你跟我应该在哪里？下地狱，对吧？但是有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呢，当这一位受膏者把神的恩典带到神百姓中间的时候，公义的审判可以除去。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这一幅图画让我们看到扫罗这个不完全的人，却何等的有福气，被耶和华神拣选，成为那一位伟大了不起的拯救者的一个小影。想一想，耶稣基督是不是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整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出生在一个被人轻视藐视的地方，正如同扫罗一样？耶稣基督来到人的面前，人对他的是弃绝和轻看。有人说，拉撒路能出什么好？这个加利利还出过先知吗？那里哪里有什么好人呢？耶稣基督被神高抹为王，神的百姓接纳他吗？不接纳，定死他，定死他，除掉他。神帮助耶稣基督借着死胜过仇敌，打了一场大胜仗，记得吗？从此以后，神的百姓来到耶稣面前，才会甘心情愿地尊他为王，好像以色列的百姓怎么对待扫罗一样。人应该接受的是最公义的审判，耶和华却借着耶稣基督把恩典带到我们中间，这一位受膏者让公义的审判可以除去。何等奇妙的救主。最后两节告诉我们，神借着撒母耳再一次的让他们重新确认王权。这个立国的翻译不够准确，你去看英文的版本，基本上都是说 renew the kingship。 以色列的百姓上一次已经告诉他们了，王应该做什么，百姓应该做什么，这个叫 kingship，这个叫国度。国度的律法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听了吗？没有。所以撒母耳把他们带来，带到基甲，让他们重新学一次。你跟我今天多么的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被带回基甲，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王他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原谅我说一句不中听的话， 今天太少基督徒把耶稣当我们生命的君王。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都把耶稣当什么？英文叫做 Almighty Servant。我们跟神，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基本上说白了，就是当他听话的时候，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当他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就灰心，我们就失望，我们就哭泣，我们就抱怨。王，他是我，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你自己的话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恳切地求你用着这些话祝福你的百姓，建造你的教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